诗篇当中的个人性的哀歌大部分都是属于大卫的，大量的都是出现在诗篇的卷一，而且都是有题言。我们可以了解大卫生平当中所经历到了什么样的困境，而他如何向神发出哀叹。个人性的哀歌呢，他也会有一段前言，哀呼神的名字，唱出他的基本的信念。本文当中呢，诗人会向神叙述困境，指控敌人，最后的结语里面往往以祷告跟颂赞作为结语。我们很惊讶的发现，个人性的哀歌呢，他会从哀叹最后呢到一个信心的高峰，他会颂赞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个人性哀歌有什么样的结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读出信仰一步一步的走出困境，走到一个赞美神的云端上去。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四篇，在诗篇的卷一，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连续我，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上流人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肃静，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倚靠耶和华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在这篇诗篇当中，题眼里面就说明了是大卫，而他的历史背景呢，我们可以往前翻，参照第三篇。第三篇诗篇的题眼呢，可以说是延续到后面几篇都是大卫的，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，所以很可能接下来几篇大卫的困境都是在类似的历史背景当中。而在这一篇第四篇的结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呢，他向神呼求，就已经唱出了他的信念，然后第二节开始呢，他就向上帝叙述困境，他面对困难，而他就转向上帝。从第六节开始，他说，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？这句话呢，似乎可以说是困境，因为有些人挑战他，而似乎也是他最后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他回答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在回应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有两部分，谁？当然是耶和华神。只是我们什么好处？哪些好处呢？你可以看到在经文当中有提到，他可以被神光照，上帝使他心里快乐，上帝还使他安然睡觉，安然居住。所以似乎第六节呢，是一个敌人的质询挑战，而相对的，大卫却是从他的诗歌当中是困境，可是却提醒了他，是上帝，唯有上帝。所以往往个人性的哀歌呢，他会唱出一种信念，就是这个诗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，以至于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上帝所负责的。所以他借着这样子个人性哀歌的祷告，邀请上帝来，他再次以上帝为他生活当中每一个点点滴滴的中心，他以一个专注不分心的态度来寻求神。那你可以看到上帝如何被他寻见。可以说哀歌的语言呢，好像是信心的影子，他不是自求多福，不是自己很认命认份，而是他向上帝呼求。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的困境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，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类型是悔罪诗，我们会看到大卫如何的认罪悔罪。那也可以说，在他认罪悔罪得着赦罪的平安之后，他不是要去将功补过而已，他直接求神救他脱离这个困境。所以在这一篇当中，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修辞，他可以做一些对比。一开始第一节他说，显我为义的神，神是显我为义的。那么人呢， 第二节的后半说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就算人践踏他，贬义他，藐视他，可是他说，上帝是显我为义的。似乎这一句就够了，他会确定，我呼吁的时候，你会应允。所以在全篇当中呢，他会唱出他的信念，神是显我为义的。这篇经文里面，他向这些周围围绕挑战他的人呢，第三节说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是谁，就是前面那些将他的尊荣变为羞辱，喜爱虚谎的那些人。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是属于神的，跟那些人不是同一路的。而虔诚人这个字眼，原文叫做 Hasid， 中文翻成虔诚人啊，其实这个字呢是从上帝的慈爱 Hesed 这个字衍生而来的，就是似乎被上帝 Hesed 是神立约的慈爱所爱着的人，他就是一个 Hasid 虔诚人。哈西这个字呢也很像监约时期有一种人叫做哈西点，就是一种分别出来的虔诚人。诗人的信念是说，第三节的后半，我求告他必听，所以这是他的确信，知道神听他，似乎那个天线连结的稳当，诗人就不惧怕，不惧怕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安然躺下睡觉，可以安然居住。我想这是诗歌体当中平行句里头表达了一种平安的、喜乐的安全感。全篇诗篇当中，他呢是拥有一个宽广的生命，第二方面呢，他是拥有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生命，就因为被分别出来，不跟别人同流合污，他才会有这些困境吧。而最后，他是一个蒙光照的生命，以至于他不会被困境所困，在上帝的光照当中，他可以快乐，可以安然躺下睡觉。所以这是很短的一个个人性的哀歌，却唱出了诗人的信念，也把诗人从环境的哀叹来转向神。在转向神的当中，他以快乐安然作为一个结尾语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接着来看诗篇第五篇，这一篇呢跟上一篇诗篇呢好像连续剧一样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。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，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。这篇诗篇说跟上一篇像是连续剧，主要是题言当中提到都是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的是不同的乐器。凡是诗篇题言当中提到交与灵长，它都是在礼仪当中是可以公开吟唱的，所以不只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也是在大卫建殿之后献殿礼拜当中，这些诗歌都谱上了乐曲，可以公开吟唱。而经文当中的呼应性在第十节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。而对比于大卫自己呢，第四篇的第一节，大卫是说， 显我为义的神啊。他在神的跟前是被显为义的，而相对的那些抵挡他的仇敌呢，是被神定罪的。那么这一篇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它的分段其实很特别啊，一到三节呢都是祷告的，它有一些同义平行句的用语。一到三节会出现祈祷、陈明心意，而其中四到六节这个段落当中呢，有非常多关于罪的平行句，出现了恶事、恶人、狂傲人、作孽的、说谎的、好流人血、弄诡诈的。之后呢，进入第三个段落，七到八节呢，是讲述关于神的特性以及敬拜的。大卫会提到，他要凭神丰盛的慈爱进入神的居所，存敬畏的心向神下拜，又提到神的公义。之后第四个段落，九到十节，又出现了很多关于罪的平行句，其中的用语包含无诚实、满邪恶、他们的喉咙、他们的舌头、他们的过犯以及他们的背叛。而最后一个段落呢，十一到十二节出现了很多关于喜乐的平行句的修辞，包含喜乐、欢呼、靠你欢心。这五个段落当中呢，第一个段落呢，它是晨祷，呼应了在第四篇的结尾语安然躺下睡觉，似乎是晚祷。第二段跟第四段都是充满了对罪恶的描述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啊。四到六节是诗人描述恶人是不得亲近神的，而七到八节是描述自己呢是义人，是可以亲近神的。九到十节第四个段落是描述上帝对恶人恶语的判断，而最后一段十一到十二节是讲到义人的赞美与奖赏。所以从晨祷开始，恶人就在他的旁边，可是诗人却有这样的对比啊，恶人不能亲近神，义人呢是可以的。而恶人恶语呢声声入耳，诗人都听见了，可是他同时也听见了义人的赞美以及在上帝面前的奖赏。所以在这五个简单的段落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向神的祷告跟敬拜呢，使诗人能够穿越环境当中因为罪人、因为恶事所产生的这些的苦毒，没有伤到他的心，因为他能够脱困而出，最后可以因着神而喜乐全涌。所以这是诗人信心的跨越，并不是说四处都是平稳安静的，在他的困境当中他越发唱出了他的信心的凯歌。所以在这样的信心的诗歌当中呢，也让我们留意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修辞分析的方式来看到这一篇的段落。而在每一个段落当中呢，可以看到困境是有的，而似乎这些哀歌的祷文当中的秘诀呢，就是诗人很懂得怎么样向上帝报告他所听见、他所看见使他伤心、使他愤怒的周围的情境。在这些个人性的哀歌当中，诗人就是非常的具体来向上帝几乎是诉苦吧，有时候也有一点埋怨，可是他却不会被这些环境所困住，向神具体的祷告，倾心吐意的讲述他所听、所看、所见、所闻，所有这些声声入耳让他使他的一心伤痛的人与事。哀歌的祷文当中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属主的儿女搭上信心的便车，让我们可以以这些祷文具体的向上帝报告，这是我们的困境，这是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事，而我们可以不被困境所困住。所以这是在这一类的诗篇当中呢，反而让我们懂得那个信心呢是要经过考验的，而怎么样走过信心的考验，它不是只是一句话我们应该要有信心，它需要一个过程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知道都要祷告，可是怎么祷告？所以诗人呢从来没有夸耀他自己的信心，特别在第七节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这个慈爱呢 Chesed 就是上帝立约的慈爱，也就是我们提过在第四篇第三节的虔诚人彼此呼应的字根， 他是凭神的慈爱进入神的居所，不是凭自己的虔诚，因为他的虔诚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呢，他要存敬畏的心向神的圣殿下拜。第八节的后半，他说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若是我们了解大卫在撒母耳记当中被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不是神的公义引领，大卫如果要去亲手报仇，亲自领兵打仗呢，到底要打赢自己的儿子，还是应该败给他呢？如果他没有看见神的道路，他要往哪里去呢？可是你知道，他的信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，而是他愿意上帝怎么引领，他就怎么样的跟随。有仇敌，没错，可是呢，仇敌使他伤痛的，你会看见是因为需要有神的公义，以至于在第四篇他会说，显我为义的上帝，以上帝的义为那个准则，然后他以这个核心点来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。而大卫在每一个个人性的哀歌当中，他都以赞美作为结尾语，并不是打退了仇敌，并不是脱离的困境，并不是环境变好了他才赞美上帝，而是他单单在一个哀歌的祷告里面，他确定上帝垂听，他确知深信上帝是他的王，上帝介入掌权，他就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。大卫是王，可是我们却看见在第二节他就说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。大卫能够做王，神与他立约，可是他却真正知道实质做王的是耶和华神自己。所以这个是在个人性的哀歌当中，我们更能够看出这些的哀叹怎么样使我们从自我转向上帝，而不是停住在自己的困境当中。谢谢神，让我们不论在生命当中什么样的境况，我们都有一个信心可以转向神。转向神，那个信心的跨越不是一步登天的，而是看到这些哀歌的语言，哀歌的结构，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，一阶一阶的走出困境，走到赞美上帝的宝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读这些哀叹的时刻，真的知道与我们的心产生了共鸣。往往我们在有悲叹、有心理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会不想去祷告，但是谢谢你，当我们打开这些诗篇，我们真的知道那些困境的时刻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刻。谢谢你赐下这些祷告的言语，似乎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祷告的阶梯，使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你的宝座前，知道你是坐着为王的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